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的首场辩论会，美国当地时间周一晚上举行。川普和克林顿呢，把各自对经济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同计划展现给了美国全国的民众。那么这场辩论啊，不仅在美国全国呢是全民的一个焦点，而且呢在亚洲和中国呢也引发了高度的重视。那么路透社啊就援引一项抽样调查的结果说呢，说观看辩论的亚洲民众认为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方面呢显然要比川普呢是占了上风。也有亚洲的民众认为说川普是作为一名商人呢是最有资格来担任或者是领导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那么无论如何呢，亚洲的观众包括中国的观众呢实际上只是表达自己的喜好和看法，但是呢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投票权。那么拥有投票权的美国华人是如何看待这场辩论的呢？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欢迎裴敏欣教授。敏欣你好。我好像没有听到裴敏欣教授的声音。
听见吗？
这回听见了。敏欣啊，中国话题在总统候选人的辩论里边为什么会这么重要？他们这两个人啊，昨天晚上谈论中国话题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不同？
对，中国话题呢，应该说对川普更重要，因为川普打的王牌就是所谓贸易，使美国丧失了就业机会，所以他昨晚的辩论当中呢，花了一些篇幅来专门提，就是和中国的贸易怎么样使美国遭受了经济损失。对克林顿来讲呢，他并不是所谓贸易保护主义者，但是呢，克林顿讲到中国话题呢，最主要就是所谓那个网络安全问题，因为这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呢是一个难题。
敏欣，实际上刚才我在谈到，就是实际上这个美国总统选举啊，我们看到就是亚洲的民众，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刚才我们有一个短片啊，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啊采访了，就是街上的很多中国的民众啊，他们都对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两位候选人看了辩论之后，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实际上呢，中国民众对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看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并不是特别的重要，但是为什么在每一次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是在这个两党的候选人这个辩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中国话题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重要？
因为那个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特别呢就是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当中呢，他们的经济的困难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美国的外贸，特别是和中国的外贸造成的。因此呢，就是说在美国总统选举当中，因为美国总统选举最主要的话题是内政而并不是外交，那么中国呢就由于美国关注内政特别是经济问题呢被卷入进来。
他们这两个候选人就是关于在关于中国的话题啊，就是在辩论当中所提出来的这样的观点或者是立场，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正确的，还是为了辩论而辩论，为了来反击对手而说出来的一些说法？
当然，因为就是说每个观察家他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说像我根据我自己的对专业的了解，我自己的本人的那个政治观点呢，我认为就是在昨晚的辩论当中，克林顿呢，第一，他对中国的话题谈的不多，他就是讲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网络安全问题。那么第二呢，他根本就没有把他没有炒作所谓的外贸问题，因为中国之间双边贸易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反过来讲呢，川普他不仅是讲的比较多，而且他都讲错。他就是讲那个中国和美国那个贸易呢，他说中国现在呢还是在所谓偷美国的工作机会，他尤其是提出了所谓中国现在还继续人为的炒重汇率，使中国的汇率呢过低。其实这和事实是完全相反，因为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抬高汇率， 防止中国人民币过分贬值，这 和川普讲的一点都就是说是没有，就是川普讲的他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那么再有川普讲就是中美之间那个贸易使美国失去许多机会呢，他其实很简单的讲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的那个许多工作机会丧失并不是仅仅是由于贸易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技术进步问题。然后呢，他美国和国外他一定要进行贸易的，他如果说和国外贸易，中国如果这些工作不在中国，这些产品不在中国造，它就会到东南亚到印度去造，同样美国的工作仍然不会，那个就是工作机会仍然不会增加，因为美国失去工作机会由于是美国的人工太高，而并不是和美国贸易国家的过错。
而且就是他的这些观点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在过去的这十几年来一个比较就是流传了一段时间，十几年以来的一个比较旧的一种说法。那么现在呢，情况确实是有了变化。那么我们抛开这两位候选人的政治观点，或者说他的观点是否合理、是否正确，我们抛开不谈，你个人的观点，他们两个人，我们仅仅从辩论的技巧来看，谁更胜一筹？
就是你因为辩论有两种辩论，一种呢就是会用事实讲得很合理，讲得很逻辑来辩论，那么这肯定是那个克林顿胜。那么另一种辩论呢，他就是以那种气势比较凶，企图以那个就是并不是那个内容，而是以所谓表现，很就表面的表现现象来压倒对方呢，就是川普并没有胜利啊，就是说川普呢，就是昨晚总体来说他是输的，但是呢，就是他最主要的是看他表现的对象是他的根基的支持者，那么那些人呢，他对国外也不了解，都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他们不在乎就是事实逻辑分析，他们就是在乎很简单的口号性的那种辩论办法。那么这方面呢，川普是老手，他就是昨晚就讲几句，就是说外贸偷美国工作，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克林顿是一个老牌的政客，他就是靠这种口号来煽动他自己的最基础性，就是说他的所谓的根本群众、基本群众。那么这一方面呢，我看他是做的比较成功的。
实际上就是这两党候选人，他们两个人实际上在辩论当中啊，都是把自己就是已经在竞选过程中就是不断的提出的，无论是观点或者是政策，甚至是攻击对方的一些言辞，实际上都是已经说过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那么这场辩论，首场辩论到底会不会给后边的两场辩论，甚至是给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到底能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辩论一般来讲呢，如果说两个候选人之间一个人没有犯大错，对总统选情并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不可就这场辩论跟那个下一场辩论，他们最多就是会改变那么1%到2%，但由于现在双方的那个选情就是互相咬得很紧，所以1%、2%可能是会改变最终结果的。现在就是观察家们最担心的就是说川普他自己也认为第一场他输了，那么他这个人是不可预测的，那么第一场那个输呢，那个表现虽然就是说上半场他表现还可以，到下半场他基本上失控，那么就怕呢他就是那个到第二场第三场辩论呢他完全失控，他就是用一些那种粗话啊，就这种使人就是说感到那种没法控制的、没法收拾的那种局面的出现，因为这对美国的一个民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可能。虽然呢他对川普的选情如果他真正出现完全失控那种那种就是表现呢，那肯定对他的选情有致命的打击，因为他昨晚他如果说要成功，他就是让人感到他是一个能够被相信进入白宫的人，能够胜任的，特别是从他的就是说脾气方面，从他的那种他的那所谓情商方面，但昨晚呢他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过高的情商。
好的，关于这个候选人辩论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关注中共中央将于下月底召开全会，会议的重心呢将是反腐，那么北京最高当局反腐将会如何处置高官亲属和权贵的离岸公司，不要离开，稍后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回来。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将于下个月底召开全会，会议的重心呢将是反腐。其实早在两年前，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就曾经披露，一些机密档案显示，至少有五名现任与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呢持有离岸公司。那么高官亲属和富豪们持有离岸公司的做法是否合法？那么北京最高当局反腐如何处置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继续与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谈论这个话题。敏欣，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这个首先，这个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这个调查是否可信？
这个同盟呢，它是设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设在英国的一个组织，它呢都是由几家大报的记者通过义务工作来进行的一项合作调查活动，它的那个发现，所以它的那个报道都被认为是很可信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说谁在哪里建立了所谓皮包公司、离岸公司，他们都有证据，确凿的证据，就是说有文件来证明他们的报道是有事实根据的。
嗯，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些调查，他们所披露的这些所谓机密文件或者一些档案是可信的，来源是可靠的。
对，他们有两个文件啊，因为你讲，一个呢是他们通过记者到现场去收集材料，就是前几天他们到巴哈马去收集到了17万5000家公司的登记材料，这是他们现场去的。另一个文件呢，就是大概半年前轰动世界的所谓叫巴拿马文件，那个是1150万份文件，那是从巴拿马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面偷出来的。是被，就是说那个现在还没调查到底是谁偷出来的，现在看来是事务所内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把那些就是说公司内部的文件，并不是政府的机密文件给拿出来的。这些文件呢是大家看到了，就是说所谓离岸公司就是各国经营，不仅仅是中国、亚洲，其他包括美国，包括就是欧洲政治经济精英利用离岸公司来就是躲税，或是呢来洗钱，或是呢进行各种各样的投资活动。
嗯，中国的这些无论是这些所谓权贵，还是富豪，还是这些与这些高层领导相关的这些亲属，他们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把自己的这些钱啊放到这些离岸公司，或者叫做什么避税天堂这些地方？
对，他们动机有各种各样的。从高官来讲呢，最主要他们是要洗钱，要那个把自己的不义之财转移出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反腐就是根据以往的那个经验，一旦高官下台，他的不义之财肯定会被没收，那么他如果说在没被抓到之前把钱给转移出来，然后呢人再逃出来，那么这样呢他就下半辈子基本上就不用担心了。那么最中国的富豪呢，就是有钱人呢，他有两种考虑，一种呢他就是所谓风险分散，因为在中国投资可能有高风险，特别是那个中国汇率面临下行的这么一个风险，再有呢中国投资机会不如国外好，那么这是一个纯经济的考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考虑呢，由于中国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是不可靠的，政府明天要来抓你，你对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所以这些富豪呢，他如果有可能， 有能力，他肯定要把钱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么像这些离岸公司呢，他们是提供为他们转移资产提供了一个很可靠的服务。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现在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共中央呢要在10月底的时候，20几号的时候要召开全会。那么这个全会呢，主要的是要加强所谓党内的纪律，要重点呢说是反腐。那么这现在这些调查记者揭露出的这些文件呢，现在里边呢是这些有离岸公司这些人，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富豪之外，有很多和上层人物有关联的人。在你看来，就是说现在北京方面所采取的这些反腐的这些措施，或者是来处置目前已经揭露出来这些所谓离岸资金，或者叫做中国叫做资本外逃所采取的这种措施，有没有效果？如何去处理这样的这些，特别是牵扯到高层的这样的一些离岸资金？
他就是中国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差的。先不讲就是说处理离岸，他就是连国内最基本的一项就是透明措施，就是官员公布财产，他这都没做到。你如果说要处理国外，你先一定要做的是国内的所有官员要公布财产，而且是要有办法审计，这样呢就是你才能够阻止官员外逃资产。你财产不公布，你只是说我们要禁止这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谁相信你？你根本就做不到。而且这一定要从最高层开始做。最高层他就是根据国外那个披露，我就不点名了，因为中国最高层就有领导，在包括政治局常委前政治局常委都在国外有皮包公司，他们的小孩，他们亲属。你如果说这他们现在就是说中国政府他没有把这些他先是把这些信息呢在国内都屏蔽了，都给封闭了。如果没有从高层做，从透明的角度做，那中国那个反腐只是口号形式运动形式，它根本就不涉及到问题的根本。
北京，我们只有30秒的时间了，就是说在这方面国际合作的空间怎么样？
很窄，因为就是说由于中国的法治不健全，国际你如果说当然这涉及到先要和那些离岸公司的所在地合作，那些离岸公司本来就是要帮坏人贪官逃税的，你没法跟他合作。然后你要跟美国合作呢，美国说你是没有法治的国家，我怎么能够跟你合作？所以合作空间是很窄的。
好的，谢谢敏欣博士。我们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